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好，大家请放掌。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莲友，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本人有幸今天是第二次受邀来到净土宗祖庭东林寺参加临终关怀助念交流学习，甚是荣幸，在此至诚心感谢。由于本人才疏学浅，法不透心，很惭愧，仓促而来，也没有什么过多的准备，言语交流当中难免有漏怯之处，还望在座诸位见谅指正。提起生命临终关怀，首先要从尊重生命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事。临终关怀和助念，它是一种修学的体证，它不是一件事。通过生命的认识，产生了对生命的一个种尊重，从呵护生命、庄严生命、超越生命这四个环节来说起。这个四个环节这个整体的过程，它就是在庄严生命。在庄严生命的这个过程当中，延伸到以阿弥陀佛的这种核心的愿力，来把我们生命进行一种圆满的超越，达到生命终极关怀的一种特色。今天呢，在提起这四个环节来说起，这承蒙佛力加持，今天在净土宗祖庭东林寺能够召开生命关怀助念的交流会，此举本身就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其内在表现也是针对生命中蕴含佛性几灵的一种认知。这种认知是从尊重开始的，通过净土情怀透显出来。透显什么呢？就透显着对生命的呵护庄严，基于生命终极的超越，只在解脱生死这件大事上。这其中啊，也有相关的对生命的感悟的过程，也就是我们修学和闻思的过程。它不是一件事，它是借事连心，借理啊，是圆通自己内在的佛性几灵，和法性的阿弥陀佛的愿力相契相应，达到我们信愿行资粮的一个永体性，就是共用性。我们大家都知道，人有生老病死，世界有成住坏空，我们的心呢，则有生住异灭，就像时钟一样。反复循环，生死永远是不停的。这一切也都是业相的一种串习。佛经记载，法不孤起，是藏缘而生，缘生净存。那六道轮回呢？五趣流转，五趣六道就是地狱啊、恶鬼啊、畜生啊、阿修罗啊、人天。对于这起轮回生命的人道来说，就是靠这个造业来维持这条生命线。业当然有善业啊，有恶业啊。一期期的生命靠这个业来串联。业它有善和恶。那善业生善趣啊，那么恶业生恶趣啊，生命是由此这个因缘而生。因由业感而来。那么身体是地水火风四大假合的组合体啊。以身为我，无名颠倒，造作了各种业，最后呢，就是随业受报。但是这个业 我们要分析出来从善和恶的这种感召力。千善一念就是人呢向上，千恶一念是向下。那么我们在生命生存当中，我们是保持着这一念的善呢，还是要保持着一念的恶？这就是我们对生命关怀的一种认识，首先的一个基础。所以生命就在因缘果报里，随着这个业力的流转，这是真实的因果关系。特别是我们学佛念佛人要仔细剖析一切因果，它是从心而生的，这就是因果不虚的一个真理。如果一个修行人用因果来衡量我们自己，首先这个衡量建立在我们的信仰上。如果我们的这个信仰失去因果的责任的关照，这个信仰都会有问题。如果这个信仰用因果来衡量呢，这个信仰的这种力度，这种关照力和这个文思，它就会大大提升到心性上的一个了解。因果对于世人来说也许不一定理解和相信，甚至有的人会去逃避，但因果不会因为我们不信而不存在。这一点在临终人的身上体现的是最为明显。因为我常年做生命关怀，在人临终的时候，往往所有的这种业相伴随着自己的内在的这个业力的这种反射，从他自己的言语和表情当中就透发出来，这使我们更加体会到因果的这种关系。正如印光大师在《文钞三遍》里所说，人生一切事都可为为，为临死及死后所现之相，均不能为为。这句话就是在表示，在临终关怀与助念现场，我们看到了临终人业力现前时被业障这种缠缚，痛苦万千无力的这种挣扎，就是用生命最后的现实因果来进行表法，是给我们旁观者是最好的一种真实的教育。无论身前是多么自私，礼高财神啊，是礼当公啊，权功显贵啊，在死亡时所有造作的助业现象全部的透露出来，一切就崩盘了。生命在这个时候呢，剩下的只是慌张啊、错乱啊，甚至表情哀叫啊，甚至这个精神崩溃的歇斯底里的喊叫啊。我这个遇上很多啊，有的直接就喊快来救救我，这个时候谁能救他？因为他平常对因果的责任就不负啊。世间不有一句话吗，众生呢一受报的时候他害怕了，可是真正的一个菩萨是为因的，众生是怕果，正好和经文兑现出来。作为这期生命的我们凡夫众生，我们要借着生命关怀来闻思，并不是一件事情。如果从中我们把它进行一个自我内在因果的反观，那我们的智慧层面和闻思层面就会提升很大。因为在临终时候，一切财产啊、富贵啊、权势啊、再小和地位啊，也求不到临终一秒钟的平安，一切也都逃不过业力因果无情的牵引。看到了这种现象，得到了亡者留下的因果的文思题，我到每天我都要文思一句话，就是看到他人死我心热如火，不是热他人啊，看看轮到我，我是每一天有上午想一想，中午想一想，晚上想一想，这一天呢要当一生过，这才有一个生死的迫切心。这个生死迫切心就想到什么，我早晨一起来就是出生了，这一上午要伴随着自己一上午的心性的相续，是善呢是恶呢，尽量的控制着自己。到了中午，你看到了中年了，中午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快就进入了中老年，到下午了，到了下午就终于是老年了，那么到了晚上躺在床上那就叫临终啊，这一生快过完了。所以要把这个生死的这个迫切心 如果通过修学，通过无常观，给我们有个透彻的一种修行的动力。人没有压力是轻飘飘的，那井要没有压力它是不出油的。所以给自己一个迫切的一种感觉，就把这个无常的信念提起来，我们才能放下。如果一个无常观都建立不起来，我们所放下了，你怎么放下的呢？那你能看破什么？无常观没有你就看破了，你就放下了，放不下的。所以正好是借着这个修习，我们自己来把控自己的信心。所以通过生命关怀，不得不给我们自己一个提醒。想一想，如果是我们自己造临终还有这个毛病习气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如果是你自己，谁乐意承受，谁愿意像那个临命总员这种丧失主权的那样的受报呢？很多人的业力一到，只有这个可怜痛苦的表情。你看到今天痛苦的表情的他，不就是明天我们的自己吗？可是到了明天自己的时候，我们自己又怎么面对呢？这时候才明白，如果我们不去关照，那么一切等于时间空过，都等于人生的一个零，就是一个轮回，又回到下一个轮回的起点。想一想，世上纵有千百万啊，到头却是一场空啊。该受报的还是受报，细想只有好好念佛，用功办道，我们这期的生命才有希望冲出去。如果我们丧失了修行的这种认识，生死的心都不迫切，那就完了。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一件大事。过去啊，有两个修行人，是两个师兄弟。师兄呢问师弟说，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最可怕呢？那师弟就回答，就说地狱最可怕，难道不是吗？回来那个师兄说不是。那师弟又问，那什么是最可怕呢？那师兄反过来就告诉他，生死最可怕，大事可怕。什么是大事啊？就是生死啊。因为我们生死要了了，地狱自然就没了嘛。所以是最可怕的是什么？就是这种大事，就是生死。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生死的迫切性建立起来。以前我在做生命关怀的时候，经常有一些人会问我一个问题，问的太多了，就说啊，师父，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们每一天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每一天就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说的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和这个阿弥陀佛到底有没有啊？因为世俗人的观念他不信这个，他信的是什么？我们成年南无阿弥陀佛还不如他从那个小商小贩那个摊子上每天那个收入的价值高呢，因为他觉得那个是现实的。你看我每天做生意，我能挣到几百块钱，我都能挣到上千块钱，你这个念叨阿弥陀佛，你那能挣钱吗？他不知道内在的东西，这就是生命的关怀不认知的一个问题。到头来你看看谁能换得什么呢？当有人问到我这问题的时候，我就会回答他，我说我是念佛人，我相信阿弥陀佛，我这一生念佛啊，等到了临终我念的佛挺清净的。假如说没有阿弥陀佛，没有极乐世界存在，我内心平静着念着佛，安稳地度过了一生，也没有吃什么亏。话再说回来，如果说你们不信阿弥陀佛，不相信有极乐世界，你们在这一生当中随意地去造反自己，最后把生命的主权丧失了，佛性起灵丧失掉了，一旦真有阿弥陀佛，那你就吃大亏了。在种种的案例来证明，我们的这种信仰不会出错，所以我信呢，因为我通过临终关怀，通过临终人， 他走的时候是从痛苦的念着阿弥陀佛转为平安的，转为一个预知性的主权，从生命的内在的告诉我佛来了，我走了，这就证明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的人，求上极乐世界的人，是最聪明最智慧的人，没有吃亏嘛。我们现在就跟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就是结了深深的这种因缘。如果说你不相信阿弥陀佛，你这一辈子白来了。而纵使佛想救你，你连个缘起都没有啊。一个人你想连个缘起都没有，那么就真正的吃大亏了吗？我在此啊讲一段我第一次助念的这个缘起。人呢发心修学要讲缘起啊，最重要的是缘起法。在最早的时期啊，那个时候佛教还不算太发达，还没有那么多的信众。有一次呢，一个认识我的人呢，他的弟弟过世了，他说：“哎，师傅，你是念佛的，你看怎么办呢？”我说：“念阿弥陀佛啊！”啊，我说：“我领你去念佛。”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个丰富的这个助念的经验，因为也是第一次啊。去的时候给他念佛的时候，也没有懂得现在的是什么具体的开示啊，什么根据哪段经文怎么样去做呀，没有那种观念，只是给他说什么呢？你要随着我念佛，念佛好，念佛阿弥陀佛还捡去极乐世界，那个地方黄金呢、啊、到处都是，还讲这些那个特别平普的一些话。你到那儿再也不受生死轮回了，再也不苦了。你看你刚三十几岁你就没了，你生命多么痛苦啊。就这样呢，我跟他的一个哥哥呢就换着板念，我念几个小时他念几个小时，我念几个小时他念几个小时，我们就这样相互的就说换板念佛。偶尔的呢我就给他开个示，那阵开示也不懂得什么开示，就是提醒他跟着念佛。等到了一天一夜了，他家人呢快到火葬的时候了就来了，因为他年轻嘛，生命就没了，他的这个家人先看一看。他的兄弟好几个，他的爱人呢也是很年轻，那意思我得看最后一眼啊。我觉得我说你看完了心挺悲伤的，你看他干什么？他说我跟他也过那么多年，最起码走了也得看最后一眼，尽夫妻的一个责任啊。我说那也好吧。当打开那个帘的时候，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那个景象嘛。他这个头发很短，就像佛的发髻一样，一圈一圈一圈的。而且他的眼眉啊就像画的一样，嘴唇红红的，那个脸红红的，那个头发还都是一排排的，像那个卷的一样。回他家的人看到我瞪着我很愤怒的说，你怎么把他弄的哎，我觉得这个我也很委屈的吧，我说不是我弄的啊。我说就是念阿弥陀佛念的。而且后来他的兄弟和他们家人用那个毛巾呢就来擦，擦也擦不掉啊。他擦也擦不掉，他觉得哦，这真是真的了。我说那就别擦了，擦也擦不掉，就继续念佛吧。他说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念佛吧。就这样呢，我们又把那个普王者那个布帘盖好，然后我们还要念佛。念佛的时候，身体还会特别的有缘，而且伴随着特别异象。一箱的飘过来的，哎，就那么一次助念，这个奇特的经历啊，也是我这个第一次的助念的缘起。 有了这一个殊胜的这个缘起呢，才把我的心带向了西方，带向了阿弥陀佛。大家都知道啊，这还不算奇特的啊，我们再来提一提更奇特的。我们增加一下对生命关怀、对阿弥陀佛这个大伟神力愿力的一种理解，真的不是我们凡夫所理解的。我们大家知道，藏传佛教有一种法叫破瓦法，是吧？是在做宗印超度前世用的。我们汉传佛教净土念佛法门是仰靠阿弥陀佛的愿力接引，更不可思议啊！它是不经过这个宗印即能待业往生的。不但能潜实，而且还同样念出来破瓦的效果。我再次给大家汇报一下。我曾经做过几例这个助念，它这个顶上的这个中间部位啊，顶骨就塌了，就开了。而且开的是很不可思议。本来我们在生前做生关怀时，它的脑顶骨是没有缝隙的。最后念完之后，那缝开开了。而且就好像就一层皮一样，骨头没的，而且有的都会念漏的，有的念出流水的，有的直接就做出血的，轻轻一碰头发就没了。我一共念过六个。这个就跟佛经记载的是一模一样。你看看这个阿弥陀佛这种接引的力量啊，这前世力量厉害不厉害啊？很厉害的。这就是阿弥陀佛愿力接引的力量。我们今生对阿弥陀佛有没有信心呢？如果我们有信心，仰靠死了，今生一定能成就，弄不好也给你来个大天使。在此呢，也可以说，这就是我净土情怀的缘起。就两个缘起。好了，我讲我的助念第一次的缘起，又讲到了我净土情怀的这个缘起，都是围绕着阿弥陀佛这首名号和愿力展开的。从此我在修行路上，我才知道，在这个生命关怀里头，一定要尊重生命，认识生命。如果我们不懂得尊重生命，认识生命，我们就会做一个盲行，在盲行里头，我们就没有什么依据，所以我们要修法的时候要依据圣言量的标准来修行，一切都是因缘法，念佛它也是因呢，成佛就是果，法愿是缘起啊。我们生死凡夫迷惑颠倒，只知道蒙头造业，不知道因果有多么可怕。所以说经常参加临终生命关怀助念，就是对我们生命的一种关照，它也是一种智慧的文思的缘起。要知道我们自己人生难得，这一期人生结束后，既在生死轮回当中，不知这个业重如石啊，一入即尘，百千万劫难复啊。要明白，只有仰仗阿弥陀佛愿传，方可载石过海，渡过生死的彼岸。这好比你开垦种地一样，种下的这个种子了，等收获季节到了，就会有果实的，成熟了我们念佛的这个因，就是成佛的果。所以是否真的有极乐世界，因果将来会自然的告诉我们。但是选择信或者不信，是我们自己前提的决定，和阿弥陀佛结了这个缘，决定不吃亏，给我们自己留一个念佛的种，也是解脱的缘起，这样活起来就比较自在。佛法讲在心在缘在决定。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尊重生命，首先从因知死亡开始。如果我们尊重生命了，我们都对死亡不了解，我们这个尊重从何谈起，就没有可入手处了，就没有起应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尊重生命，就要在因知死亡中做一个认识，那么就有一个起入点。过去呢，按照传统死亡的标准，心跳呼吸停止了， 从这个观念上判定叫临床死亡。现在随着科学这种进步，死亡的标准也在进步。这种进步是科学标准推动进步的。目前从医学界将典型的死亡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濒死期啊，这濒临死亡期；第二个是临床死亡期；第三个是生物死亡期。人的这个生命到了生物死亡期的时候，那么现代医学科学的技术啊，对它就无能为力了，便将它规定为死亡。这是世间规定的死亡，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这个先进与否被判定的死亡。从原始没有仪器时肉眼观察死亡是什么，因为咽气了就是死亡，到现在用大量的这个监视仪器啊测量规定为什么呢，脑死亡抢救失效了，没有了，就鉴定为死亡。这都是随着科学的规律技术提升，这种默认死亡的规律逐步的往前提升。科学的提升嘛，造就大多数人就在科学的认知上去来推动生命的一种呵护。这种呵护无非就是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当中，宁可花钱，花再多的钱财和力气用在维护这个体囊当中，生命当中，做那个无意义的一种抢救，这也是一种浪费。借着这种生命这个身体这个病象去浪费这种钱财，也不愿意在将死的临终人身上去花一个关怀解脱的一个时间，所以生命也就容易丢失了该有的这种尊重。下面呢，我给大家说一件事，就是说一个刚参加工作的一个医生，医科大学研究生毕业了，他在一个医院上班了，刚一个医院，他呢在一次医院经历的事情，他回来给我写了一个信息发过来，你看看这个信息上是怎么样的一件事。他的信息上是这样写的，最近呢我的心里非常难受，也说不清楚来到底这种折磨来自于哪里，主要是我现在转到了急诊科，前天晚上遇到了一个紧急抢救猝死的患者，按医学来鉴定，其实他根本已经没有任何抢救价值了，可家属为了尽世间所谓的孝心，却死活都要求医生全力以赴的抢救。我们使用了各种手段，比如说插管呐、电击呀，该做的一种科学手段全用了，因为他这个生命已经没有抢救价值了。你想，他把这些该用的18般兵器都用上的时候，这个生命体是快乐呢，还是痛苦呢？他们满足了家属的心愿，可是是否真正满足了病人的心愿呢？这一点考虑没考虑呢？生命刚40几岁的年龄，现在来说确实是比较年轻的，最后的结果肯定是没有抢救过来，这也是他写他自己，就是这也是我第一次开死亡证明，我觉得心里特别难受，经过一番折腾带给亡者的是太多的痛苦了，在这种场面事后只能在心里头，我只能默默地给这个亡者祝福，这就是大夫给我发信息。你看看生命，他已经没有任何抢救价值了，这种抢救又花财力，又花物力，又花人力，就医护之间都是一种心灵的一种折磨。所以说我们的生命太欠缺尊重，太欠缺关怀了，特别是临终这一环节。这位医生毕业于一个医科大学，现在在国内一家医院工作，我们非常理解他这个心理状态，因为对他来说也是一种痛苦折磨，看着生命眼睁睁地被推向痛苦的这种深渊，而无能为力去抢救，今后呢他还要面对很多类似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对于他来说 我估计很快就从痛苦无奈的状态里进入到心里的麻木期，因为他面对的太多太多了。一个人如果每一天不停地面对这样事，他心里是不是会麻木呢？就跟我过去做生命关怀一样，有的人问我，师父，你对这个死亡的这个尸体啊，什么还有什么恐惧吗？我说当时啊有点紧张，过后啊紧张的感觉都没有了，因为我已经进入到麻木期了。啊，为了锻炼自己，我就在那个火葬场里头去打佛七啊，啊要都是死尸啊，啊，这就麻木了，就没有恐惧的概念了。我说这样都坏掉了吧，一个人没有一个知觉了。佛性几灵是活的，他不是一个死的，那我成了火葬工人一样了。最后还要复苏自己，这个怎么办呢？就得闻法，用生命之塔的交换啊，用这个慈悲的关照，慢慢的就化开了这个麻木了，否则就是麻木的状态啊。在此也不多讲这些事。还要提醒我只适合我自己啊，没有叫大家去家去做啊。总上来说呢，你看看这以上的事情，很多已经没有抢救价值的这个病人是死在医院里的，只有少数死在家里的，他们得到的不是给予濒死者临终关怀人性化的这种护理这种照顾，而是接受了检查诊断治疗抢救最后无效。所以生命尊重方面，他们选择了很多的人工的方法，这种手段，他们正是在尊重这个科学化、制度化，胜于尊重生命的这种人性化，这种智慧体性的这种超越化，他没有，让人们越来越不会正视生命、尊重生命，一认识生命和尊重生命都不知道，那更谈不上呵护和超越。由此可见，临终关怀这个重要性是值得我们来推广的。也正是因为世间这种对生命的理解的缺陷，生命最后过度依赖药物，而忽略了临终关怀的现实的这种从心理到精神到信仰到生死到超越，它是一种延伸，从延伸到认识到生命的过程当中，它就提升了这种信仰的这种深度的这种气入味，有了这种深度的气入味，这个心它就会坚固，就好像我们念佛一样，我们法愿和阿弥陀佛愿相契了，我们的心就会坚固，面对生死的时候我们就会坦然一些，就知道反正也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只有这一条船，我不上船走到彼岸我就在苦海里淹死，就这一条路了，你上不上吧，就好像你掉入了海里头，你只有依靠它了，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好像我们流浪生死饥饿了好多时辰，就没有食物可索取，忽然间发现了一个馒头，你吃不吃呢？只有这一个了，我们生命中有这样的认识，就是一种决定力啊。这个决定力是给我们带来希望的，这就是从尊重和呵护当中给予的，这也是一种庄严的过程。如临床数据显示，世间临终关怀目前只是暂时帮助缓解病死者的这种焦虑，并没有很彻底改变临终者的这种绝望、无助、失落、迷惑、焦虑的心态，这种是上升到精神层面乃至于信仰层面才能完成的。很多人试图去宽慰临终人，只是在身见上去做，他忽略了你身体关怀的同时，你还要进行心理关怀，在心理关怀的时候还要提升这种精神的主宰力量，有了精神的主宰，他才能过渡到这个精神层面的深层次，就是信仰，有了信仰了，他对生死的了解认识才能过渡到超越阶段，就佛法性的超越阶段。临终关怀是一个大的课题，它牵扯的层面很广，有的时候你看我们用世间的方法去宽慰临终人，就会常常遭到一种反击，临终人的一叫有反关怀型、反刺激型、反推动型，它这种反击是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他内心里的他表情上跟你去能互动的一种表情，内心里他就会有这一种主导的这种想法，就认为好话都你说了，死的是我，反正死的不是你啊，他有这种质疑啊，质疑的心态，从外向表现出是什么，手蒙着自己的额头，或者是转过身去唉声叹气，或者是绝望的看着某一个地方，呆呆的吐着浊气，就这样翻来覆去，这是一种心理变化的一个痛苦的表现，就是在焦虑无奈跟你有一种有表情的排斥性，这都是从我们常年做生命关怀里头去了解的，我们有方法来解决这样的心态，不是多难的，因为他这个人没有信仰，如果我们把他通过身体关怀、心理关怀、精神关怀提升到信仰的层面上去，好了，他有一个信仰的就一种依靠了，他这种这个状态就刹那就会转化，就好像你在苦海里被淹没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引领着你抓住这个船，你一下子就喘出一口气来，你就再也不会撒手了。所以生命关怀的这种特色也是仗着这种大船，仗着这弥陀的愿力叫他出苦得乐的，所以成立的这种生命关怀的这种巧妙性，这种巧妙性也是从阿弥陀佛的一种大智慧的这个愿力里头体现出来的，我们只不过做了一个中介的一种缘起的推动力。有的临命终者也会在晚期的时候表达急于离开人世的愿望，但往往这种愿望是因为病苦折磨而急于求死的，它是一种求死的心态，这种求死的一种心态和绝望恰恰表现了是缺乏临终关怀的一种认识，不仅是他自己不认识，就是世间的社会啊、家庭啊和一些亲朋他都不了解。我们想一想，我们一出生了，谁教给我们这件事了？没有人教给我们死亡这件事，都告诉我们要好好生活，吃好喝好穿好工作好，都是教给我们这些东西，就没有任何人教给我们死亡这件事啊！一出生父母没有教给，进了学校老师没有教给，到了社会社会也没人教给，到了单位单位也没人教给，到了老了大夫也没教给啊，一直到死自己孩子稀里糊涂的来了一圈，就跟旅游一样稀里糊涂就走了，谁教给我们呢？只有伟大的佛陀在经文教义里头教给了我们什么叫死，所以说我们要了解这个死才优胜啊，如果不了解死，我们生优胜何安呢？我们从中也就不可能对生命的这种基本的尊重呵护庄严都达不到，这也是世间缺乏临终关怀的一种表现。第二呢，我们再来看从佛教圆满智慧角度给予更详细的解答，特别是净土宗念佛的横潮法门，临终关怀可以说是本科的特色。佛说《阿弥陀经要解言》经云：三界唯心呐，万法唯识啊。初世间的临终关怀直接抓住了生命核心的问题，这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心识来认知生命。首先从死亡的界定上，佛教比世间医学还要详细系统化，比如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死亡，佛教有四种划分，按照生死离体的方式又可分为顿死、见死、濒死和闷绝以及死亡，就是四个划分区域，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啊，大家书本的基础知识里都有啊，只有了解死亡的这种内涵意义，我们才能知道生命的这种关怀，才能认识。那我们再来看下面什么是死，什么是临终、临命终和命终，我把这种界定的概念规定好了。首先从死亡的这种基本定义来看，《杂阿含经》云：舍于受暖，诸根系坏，身命分离，是名为死。这句话就告诉我们，受暖时尽方名为死， 一时尚在，结为临总。对比世间认为的这种死亡的这种漏缺和关照，佛教直接以受暖时三法的舍离与否作为判定死亡的标准，更系统化。受暖时尽，方明为死；一时尚在，结为临终。那么表明了这只要还有一时没有离体，也不能说其死尽，只能说明终。明终方尽呐，就是凉透了。我受暖时凉透了，方终，终才名为死尽。楞严经执掌素言，临明终时者，六十皆已不行，未舍暖处者，八十尚为离体，以八十离体则暖相自尽。此即未舍暖处，八十尚在，乃将死耳，尚未死故。为了方便众生的理解，佛教将临终到死亡的过程又细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呢，就是咽气前为临终，离死还有一段距离。二，大病将死，就是临咽气时就为临命终。那么三，咽了气的叫命终，命终尽了，受暖时尽了，同身凉透了，方称为死。就是世间人认为这个咽气就是死，在这个佛法来看，只是处于生命最后的一个阶段，就是命终状态而已。那么他的身体的身位的时，还存在的经文记载，就说触有受，听有止。触碰他的时候，他是知道的。为嘛是人死的时候不要触碰他呢？触碰他，他有四大分散的一种痛苦还存在啊！啊，一触碰他给他加苦了。你看人死了，就是一不小心这个扇子掉到面上了，产生了痛苦，起了一念嗔心，你看往生到哪去了？恶道上去了。为什么人死的咽气时候，我们还要给他不停的开示呢？他听还是有知的，他还能知道哦，随着我们还能念佛。你看，这是佛的智慧来观察生命体的。用佛的智慧观察生命体的时候，你看我们做一些就是如法了。修行《道地经》云：“肾冷气绝，无所复食；心下尚暖，浑身续在。”然后又接着说：“尔时彼人七心奏杂，所有四大皆为衰落。每命虽在，如灯欲灭。此人心中有生一根，其生存时所为善恶，即心念本养福吉凶，今世后世所可作为，心系自知。奉行善者面色和解，其行恶者颜貌不悦。”楞严经有那么一句话：一念善是向上，一念恶是向下。我们向上的、向善的这一念起念，临终的时候表情是柔和的。如果这一心存恶念的时候，临终的表情起来的时候，颜色是不悦，是恐惧的，是紧张的。在这个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里头，有一个临终的业报相的一种经文，写得很清晰的，就在临终时候六道显现的一种业报相。但是这种业报相是根据世间的这种通途法的来观照的。我们可以借此知道众生所承受的这种苦难，通过他医学的这种苦难的疾病的标准融合性来参考，加上净土的这种教理的知识，以阿弥陀佛愿力帮助这个生命的众生去开示，去诸僧念佛，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去用它去关照一些病苦的一种自己坚固的学问，是把它变成一种救度众生的一种关照力，它其中都是有参考价值的。净土特色的临终关怀与助念，是基于生命最底线的救度，这正是站在佛法慈悲圆融智慧角度上，真正正视生命，最终是仰仗阿弥陀佛的愿力超越生命的，赋予生命的一种庄严。我们再来看临终这一念决定的这个生死之处。 策务大师语录总记载，生死为二种力作用，一种是心力，心绪多端呐、偏往重处坠落；一种是业力啊，善恶业和净业，哪种业最重，哪种业现前，就好像是一个欠钱一样，还债一样，必定欠的最多的那个，人家讨的是越急。业由心造，业由心转，业力虽说最大，但那心力比业力更大，这一点我们要搞清楚。他虽说讨得急，讨得迫切，但是业由心造，心能造业，心亦能转业。我们要认识这颗心。如果说我们光做一些事，不懂这个世上用法去关照，我们这个事做成了就盲目了。如果我们做这个事从这个法理上去来透过去的时候，那我们就说一体的圆通相，就在心性上的智慧里就做一个提升，就是作为修学的提升，这个感悟的层面也就不一样了。我们要认识一点，就是业力虽说是最大，但心力比业力更强，因为业没有自性，它完全依赖这颗心，是我们心倒转了，业就生了；我们心若不倒转了，业就空了。虽然说重业起强大的牵引力，但这种重业的形成也是由于过去的这种强重心造业而来的，显现的时候也需要由这个心上去做显现。这一天我们要做一个认识，四分律行事超自持记里言，说以舍报屈生为在临终心念善恶，又言临终念善生善道则生，念恶堕恶道故，神生神只在刹那故，是一起大妖。当人临命终时，业力显现的时候，临命终人的这种心念的善恶取向，这才决定临终人生死去处的这种关键。所以说我们平常就来了解生命，认识生命，就呵护生命，就从心性里用功夫的时候，我们心里的这种一等相就没有这生死的这种差别，就值得呵护它了。我们把这个善恶先放在一边，我们如果把阿弥陀佛的名号举扬在我们的这个内心的这个念佛上呢，我们内心的这个佛号念出来的时候，也是我们自性的一种流露啊，也是一种自性的价值啊，和法性的阿弥陀愿力正好是平等性如啊，一体圆通。这样去修学念佛的时候，做生命关怀的时候，听的念的啊，这样的一个环境，这样的一个缘起，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关照和呵护，就本来就是一种庄严，要从这上头去体悟。这样大家来听生命关怀，就能听出一点味道来，它就不是一种盲目性了，就不是哎呀我怎么念几声佛号啊，我要怎么打引磬啊，我怎么样去看那个病啊，这都是阿弥陀佛的事。你来和阿弥陀做一个对接，关怀别人其实就是在关怀你，你来去悟这个法，建立起你往生的信心来。阿齐达王临终时，试想一下，他被一个苍蝇落在脸上了，试着轻轻的拂的脸，这一念嗔心堕为毒蛇。一位妇人因为渡河的时候一不小心失足，将怀抱里的孩子落入水中，妇人刹那间跳入这个河中就去救济孩子啊，母子一起都淹死了。这个妇人因为心慈升到了天上，你看一个升到了恶趣，一个升到了天上，两者对比呢，临终这一念的慈心和这个嗔心之差，天道啊和畜生道就划分出来了。在哪划分的呢？都在这一念心里头。由此可知，临终善护心念是多么的重要。如果此时的这个心能够与阿弥陀佛不可思议的强缘的愿力相契合呢，心愿达成的时候，这我们才能理解往生与否全凭信愿有无，信愿才能感佛之机，念佛才是凯旋之用。有了这样的一种认识，我们把佛号念在心里，那个佛号里内证的这种愿力就从我们心里产生作用了，这种愿就是要抵触我们众生生死苦海流的。 信与愿合了，我们轮回这个信体就在弥陀愿上了。这弥陀愿就是要叫我们出轮回的吗？我们就已经跟轮回隔目两然了，就已经是西方的乘船而去的人了。有这样的认识，我们才是净土念佛行人呢。这样去听法，这样去修行，这个心性更具足，就不疑惑了。否则就会疑疑惑惑的，我念那么多声佛，哎，我这管不管用啊？临终佛接不接我呀？佛接你是佛的事，你作为凡夫不要管这事，你要管怎么去上传，你要怎么去立信，不要疑惑，要真实的愿和这个佛去相应他，这才是我们的事。信与道要相契合了，信之与佛相契合，就能转变这个业。如佛所观无量寿佛经记载，下品下生者，业境苦逼，反言悔悟，归命无量寿佛，临终十念即超无始生死。那么我们看看屠夫张三和这一生杀业深重啊，临终得因开示，知心成念佛号，恶境消灭，佛境现前，念佛而亡。但如此之时，没有善根福德因缘，遇到善知识现前开示引导，他自己也不能升起这种反阳悔悟啊。这种反阳悔悟是从哪儿？他业力一种推度。众生都希望啊自己临终时好，都不希望痛苦，一痛苦就害怕，就想离开痛苦。但是有没有离开痛苦的法？就好像在苦海里头了，就是用三知识，就好比有人告诉他，给他一个游泳圈，抓住了你就能不沉下去。这个时候由于苦难的一种境界的逼迫，他就会死死抓住他，一旦抓住了这个，哎呀，能喘后一口气来，他就不会再放松了。他能够抓的那个因知的力量，其实就是他无始劫过去的这种三根福德显露的这个开始，否则他连抓都抓不住啊。所以说这个三根福德因缘不是这一世的，它是牵扯到生生世世的。哦，生命这种关怀这种认识，它也是要牵扯生生世世的。所以我们今生呵护生命关怀，就是要做临终时候解脱的缘起。有了这种缘起呢，就能把我们过去生生世世所种的这种三根福德因缘就给它提升出来。就好像现在我们牵个种子都放在地里头种土豆一样，把它种下去，现在看不出收获来，到临终时候一返地的时候都在里头了嘛。但此时呢，如果没有三根福德因缘，遇到三智识现前做这个助缘，自己不能反阳悔悟，归命一指的这个心无法与阿弥陀佛强缘救度的愿力感应，只有各以自业六道轮回，无人能替啊。所以说信不能改变业啊。